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。
主啊，我相信你的恩典深如大海，即使不能理解，我也要靠着信心相信你。我还要赞美你，神啊，在有生之年我也许看不到事情发展的终局，但也没有关系。
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，与我们的牧师和教师蔡伯恩博士一起学习真理。在上一次的节目中，蔡牧师提醒我们，祷告应该是我们首要的行动，而不是我们最后的诉求。今天我们要从但以理书中学习赞美的功课。你可能还记得，但以理是一个爱祷告的人。事实上，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，他被丢进了狮子坑。但以理还是一个赞美神的人，他在君王面前宣告神是王，即使生活遭遇了磨难，他也不动摇。
在但以理书第二章20-21节经文记载，但以理说，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。他改变时候日期，废王立王，将智慧赐予智慧人，将知识赐予聪明人。但以理是在赞美神，他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他赞美神的一个原因是，神向他启示了那个梦，是吗？你还记得那个梦吗？究竟神向但以理启示的梦是什么样的呢？原来是这个国王，他梦见了一尊巨大的雕像，像的头是晶金的，胸膛跟膀背是银的，肚腹跟腰是铜的，腿是铁的，而脚呢是半铁半泥的。神向但以理启示了那个梦。我知道你的想法，你会说，但以理当然应该赞美神，神回应了他，向他启示了梦，他没有理由不称颂神，这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。但是如果你明白了梦的意义，你就会发现赞美神并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。你还记得梦中的其他事情吗？王梦见了那一座巨大的雕像，他还梦见了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半铁半泥的雕塑的脚上，把这个雕像的脚也砸碎了，人手所建立的一切都破碎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但以理书第二章44-45节那里说，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，打碎金银铜铁泥，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。这梦准是这样，这讲解也是确实的。好，王的梦是什么意思呢？但以理说，尼布甲尼撒王啊，你梦见了有不同的材料做成的雕像，每一种材料都代表一个王国，你是黄金做的头，其他的王国会跟随你，但是最终所有这一切都将会被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给摧毁。 石头摧毁一切后，它会变成一座山，并且要充满全地。你明白了王的梦是什么意思了吗？哈哈，这个王肯定不想听这样的警告，是吗？那石头就是耶稣，他将比所有的王国更伟大，并将要毁灭人间的王国。这是你可能会感到高兴的事情，但是对于但以理来说，尼布甲尼撒王可能会因为这个资讯判处他死刑，是吗？想想看，当你来到尼布甲尼撒王面前，对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统治者说，王啊，你就像跳蚤上的汗水，又像尘埃，你要成为历史，你并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时候一到，你将会被其他的王国取代，他们将会比你更伟大，但从神而来的王更伟大，他要统治全世界。各位，如果你是但以理，你敢把这个资讯告诉他吗？然而但以理他还是赞美神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尽管还没有看见神的恩典完全到来，但他为已经看到的赞美神。但以理当然不知道耶稣要来，但是他为所看到的赞美神，神已经向他启示了异象，他正在清楚地看见那异象。神是信实的，所以但以理在第23节说，我列祖的神啊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千百年来直到现在，神已经保守了他的子民，保守了世代的圣约之民。但以理回顾历史，明白了神透过解梦来启示他对子民的救赎计划。但以理、沙德拉、米煞和亚伯尼哥在前面的章节中要求他们吃蔬菜汤，他们得救了，还记得吗？因此他们不会妥协信仰，他们已经被神保守，神一直是信实的，神也一直信实地保守了他们的列祖。但以理他看到了现在，也看到了过去，他说，尽管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但我看到了神的美善，我要告诉尼布甲尼撒王，我必须忠于我的神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但是我相信神的恩典，虽然看不到将来的事，但我已经看到了神的美善，神已经成就了大事，并且还要继续工作。对于我们来说，这是一个必须学习的功课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不能事先赞美神，直到事情成就了才赞美神。上一次我们在节目中提到了伊萨跟他的妻子祷告神，他们明白了伊斯兰恐怖组织的士兵会出现在身边，于是他们在被捕之前叫了一辆计程车，计程车带着他们全家离开了那里。神现在就护庇着他们，也护庇着我们，他还护庇着我们的下一代。现在你觉得赞美神比较容易了吗？是的，很容易。我们已经看到神的手护庇着历代的神的子民，但以理甚至还看不到这一切，他就一直在赞美神。你看到他们仍然处在被奴役的情况中吗？但以理的人民仍然在巴比伦，他不知道自己会往哪里去。我们在未来几周会看到但以理的预言部分，但以理看到了几代以色列人的痛苦即将临到，事情不再舒适跟简单，而是变得艰难，但是他仍然赞美神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尽管看不见救赎的恩典完全临到，但是他仍然能够感受到神的美善，所以他要赞美神。在深水中你还相信神的恩典吗？你觉得自己就要溺水了，但是却没有得到神的回应，你是否还相信神在工作呢？神的话语必要成就，所以我会说，神啊，我知道此刻你有隐藏的美意，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但是我为我所看到的美善赞美你。几年前我辅导过社区中的一些失业的人，有一个年轻人来到我的办公室，他最近被解雇了。在被解雇前，他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工作，但是他跟他的妻子过度消费，买了他们不该买的东西，过着与原生家庭和朋友都疏远的生活，甚至跟教会疏远，也和神疏远。 在失业后，他来到我的办公室，诉说他的痛苦、伤心和绝望。他越说越生气，对教会、朋友、公司和神都很生气。最后他说，我告诉我的妻子，至少我们还拥有彼此，拥有我们所爱的孩子。他靠在椅背上继续的抱怨，然后开始沉默了。回味他刚刚说的话，至少我们还拥有彼此，拥有我们所爱的孩子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坐了起来，脸上露出了腼腆的微笑。他说，呵呵，我想神对我们还不是那么坏，他还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，他甚至完全不知道，但是他看到了神的保守，神已经保守他了。他为看到的美善而赞美神，如果我们也这样做，一定会有深远的影响。我们要明白，但以理书不仅是为他那个时代写的，也是为将来的时代写的。虽然但以理不知道将来会如何，但是他在困境中赞美神。但以理见证了在面对试探和考验时，当人生跌入绝境时，信徒该如何应对。是的，他们屈膝在神的面前，举起双手说，神啊，我为所看到的赞美你，我相信你的恩典充满了最深的水域，我以信心信靠你，即使我还不能理解，但我还是要赞美你。神啊，即使我的有生之年看不到的事情的终局也没有关系。但以理确实看不到，他会老去，这些预言应验的时候他已经死了，他也看不到被掳的人的释放，他老年的时候仍然没有得到自由。然而他说，神啊，我相信你的恩典在我里面护庇我。因此此时此刻他就可以赞美神，宣告神的信实。面对试炼，他见证了神的信实，让人看到自己也需要神。你看到了但以理教导我们的事情了吗？这并不是自然发生的，在试炼中他开始赞美神。第28节圣经记载，但以理说，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，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。王啊，你以为术士能解梦，但他们真的不能，只有神能。在王面前宣告神，有可能他的头会在接下来的3分钟之内就被砍下来，但是他仍然说，我要传扬我的神，就在此时此刻，我要宣告神的作为。所以过了片刻的尴尬，他接着说，王啊，你要知道，有一位神用这样的事情启示他自己，这一位神希望人来认识他。当然这还不是事情的终局，但以理在第34节说，王啊，你观看，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，把脚砸碎，这是神要做的事情。36到37节他接着说，这就是那梦，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。王啊，你是诸王之王，天上的神已经将国度、权柄、能力、尊荣都赐给你了。为什么神要赐给王权柄呢？王可是神的敌人啊，因为他掳掠了以色列人。但是神是如此的伟大，他掌管着王的生命。王啊，你认为你是靠着自己做事吗？但实际上是神赐给你的权柄。这让我想起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前对比拉多说的话。他说，比拉多，如果神不许，你就不能对我做什么。你认为你是独立的，但实际上你是在神的掌管之下。但以理表明了神是怎么样的神，神愿意人来认识他，神掌管着所有的事情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。第44节圣经说，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但以理赞美神，并且说，我的神不仅启示他是谁，不仅掌管所有的事情，他还要亲自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。 神掌管着时间和永恒，眼前的困境并不是故事的终局，明天也不是。神的眼中有永恒的存在，他掌管着永恒，掌管着万有。因为我相信神已经展示了他的信实，因为神已经赐下磐石耶稣基督，我在最坏的时刻仍然要传扬他。但以理对那块石头充满了期待，因为那块石头是要建立超越人间君王的权威。回顾过去，我们认识到耶稣已经来过了，而且他还要再来。神的荣耀已经是我们的了，神显明了他的同在和全能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我不知道将来会如何，但神爱我，即使他知道我的败坏，他还是赐给了我耶稣。我要宣扬神的恩典。我想到了以撒，你可能没有听到我讲，以撒否认了自己的信仰，他远离神，因为伊斯兰恐怖组织对他说，你必须归信伊斯兰，否则我们会杀死你，而你的孩子再也不会回来。他就说，好吧，那我就归信伊斯兰。然而他意识到那里没有可以救他跟家人的路，所以他最后又转回归向神。这是多么美妙的咨询，任何时候都是祷告的好时机。即使你做错了事情，即使你走错了路，神仍然在听你的祷告。神说你要再寻求他，即使情况不按照所想的方式发展，我们仍然赞美上帝，因为神过去一直美善，他赐下了耶稣基督，神已经为我的罪准备了救赎。即使我不能理解目前发生的一切，即使我还没有看到神的恩惠，我也要为已经看到的美善而赞美神。我要宣扬神的作为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在危机中信心很重要，信心对我们所爱的人也会产生影响。神是奇妙的，蛮有能力，永不打盹。我想起了来自伊拉克的250万个难民，他们有亚兹迪人、穆斯林和基督徒，他们住在中东巨大的难民营中。敏迪是一位基督教的记者，我想你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会读到他跟追踪他的报道。现在中东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几个星期前他写道，在难民营设立的联合国学校是空的，因为人们害怕不信任联合国学校。穆斯林、亚兹迪人跟基督徒的家庭都不去联合国学校，但是也有学校是充满了成百上千的儿童，他们有穆斯林的孩子，也有亚兹迪人跟基督徒的孩子。这些学校是由基督徒建立支援和工作的，因为他们认为这次危机是见证和传扬福音的最好机会。危机时刻不能沉默，试炼来临更不应该停止做见证。神呼召我们说，当跌入绝境，你的信心是否带给你一些不同呢？如果有，就请告诉人们你侍奉的神是多么伟大，因为他们也需要这位真神。神不仅仅呼召我们在全国性场所或者在国际舞台上见证他，神还呼召我们采取行动传扬他。我们要屈膝跪下，举起手，高声传扬，因为世人像我们一样需要听到福音。巴克雷是我们社区的宣教士，是这里的常住居民。时间、年龄和疾病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，所以他现在不能够常跟我们在一起。如果你去他的护理中心探望他，他有可能不认识你，他可能不认识来探望他的会友，也不认识去探望他的牧师。两个星期前，牧师来到他那非常艰困的地方去探望他，对他讲述神的良善。巴克雷超越眼前的处境，从理性、情感和灵魂的深处由衷地发出赞叹。他开始唱歌，神啊，你真伟大。周围听到的人都聚集在一起，听这个在艰困处境中的男人谈论神的伟大。因为神掌管着时间、试炼和永恒的事情，要在你我的生命中彰显耶稣的荣美。我们被呼召做什么呢？就是祷告，再祷告，屈膝敬拜神，举起双手赞美神。或是晴天，或是阴天，总是要传扬神。这是我们为灵魂找到安息的道路。 即使现在还没有看见完全的恩典，也要为所看到的美善而赞美神和献上祷告，要宣告神掌管的时间和永恒，神为你掌管着一切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赞美诗在苦难和黑暗中赞美神，除了会让我们感觉好一些之外，还有什么好处呢？
是的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有时候我得承认，在苦难中赞美神并没有让我感觉变好。我会说，神啊，如果你这么伟大，你为什么不帮助我呢？赞美神并不是变魔术，我们需要承认这一点，要说明人认识到赞美神并不意味着只是为了让我们感觉更好，感觉好只是一个附带的好处。赞美神是什么意思呢？在诗篇22篇，作者说是神的居所，现代的翻译说是神的宝座。神以我们的赞美作为居所，当我们赞美神，神的临在和全能就显明出来。如果你愿意赞美神的话，神的临在和大能就显明在我们心中，也显明在我们周围人的心中。
哇，我喜欢这样的景象。
是的，所以赞美神帮助我们记起他是有能力的，是仁慈的，是满有恩惠的。神一直信实可靠，赞美神会使我们思想到这一点。当我们生活中有危机，有挣扎，我们仍然赞美神。人们就会问啊，他们的人生一团糟，又那么样的艰难，为什么他们还是赞美神呢？因为神住在我们的赞美中，不仅是为子民的好处，也是为那些寻求他的人的好处。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，保罗谈到了敬拜，他说要留心那些正在看你们的人，对他们来说，我希望你们的赞美就是一个见证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已经离世与主同在了，他的名字叫做艾德姆，他写了很多谈到教会敬拜的实质。他说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他说人们忘记了赞美神，我们甚至崇拜中也要赞美神，因为敬拜也有赞美的意思。我们在教会中唱赞美诗，也意味着向神发出赞美。
好的，我明白了。
艾德姆说，我们的敬拜就是传扬福音，看到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赞美神，人们会说，为什么那些在挣扎和苦难中的人还在赞美神呢？他们一定拥有某种珍贵的东西，有一些东西在帮助他们克服困难，我们的赞美吸引他们，向他们表明神配得赞美。我们向他们表明说，我记得神做了什么，那是信仰的根基，我信靠神，那是信仰的现在，我怀有盼望，那是信仰的未来和希望。敬拜和赞美不只是给我力量，也告诉我周围的人，嘿，你知道吗？即使是在困难的时候，神仍然在工作，我相信神在帮助我。然后他们会说，啊，我也想要你有的东西，我也想要那些东西，我也想要这样的神。这就是赞美所带出的属乎神的能力。
阿们，谢谢你牧师。
耶稣，圣洁公义救主，彰显神的智慧能力，你的爱是何等长高深，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。 耶稣权柄统管万有，配得荣耀尊贵颂赞。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，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，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静静地静
心，不再在乎于这个世界所能给我的，也不再在乎于别人的眼光，让我的心单单属于你，单单在乎你的心思意念。我要全人全心尽情来敬拜，只想你的心得满足。
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尽情。
听众朋友，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学习，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下载我们的节目，重复的收听。但以理书描述了神不摇动的良善和恩典。但以理他在面临越来越糟糕的情况下，他仍然相信神有一个美好的目的。他知道一切都是有原因的。如果没有神，没有人能够保住自己的未来。对于今天的节目，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13229966122，请您注明无尽恩典。我是芳华，下回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学习但以理书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。